十八节到二十三节，
请听神的话。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来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一出来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其茎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极境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读经完毕。
下面请廖宇强牧师证道，他证道题目是《道种与新土》。
好，我们亲爱的和师母弟兄姊妹平安。不晓得你今天来是不是高高兴兴的来，或者是被逼的来，或者是 routine 哈，就是形式，反正每个星期天来就来了。我不晓得你目前的心理状态如何，但是你既然已经来了，就请大家预备心来敬拜，可以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请你这个时候在我们心里面执照对你话语的渴慕。今天许多人饥渴，不是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乃是没有你的道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啊，今天我们渴慕你的道，请你向我们说话，并且给我们力量，把真理实践在生活里边。你也捆绑恶者的作为离开这个地方，让今天只有属于你的人敬拜你，服侍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姊妹，我想你对马太福音也挺熟悉的哈。请问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其中的一个目的是什么，知道吗？当然我知道神的话，上帝透过圣灵启示给我们，但是也透过马太把他真理告诉我们。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其中一个马太福音要表达的就是，你们知道吗？你们梦寐以求、等待已久的那个耶稣，他就是那个弥赛亚。不要再等了，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请问弥赛亚什么意思呢？弥赛亚在原文的意思叫做 Christos 啊。所以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那个基督，这个就是 Messiah， 原文的意思就是那受膏者，是上帝所选立的，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可是我们等一下再看十三章的时候，但是前面你看发现到这一些的犹太人领袖啊，并不能够认同啊，他没办法接受耶稣就是那个 Messiah 哈。你看从十一章十二章里边，根本上来说他们是想要，基本上是要拒绝耶稣，甚至要除灭耶稣的。难怪耶稣说他呢，这些以色列人呢、啊，这些领袖们呢、啊，是亵渎了圣灵。为什么呢？因为连圣灵工作在他们心里面的机会都没有，抗拒，很难想象。弟兄姊妹，梦寐以求等待的弥赛亚来，已经来到了，却不接受他，这是很奇特的一种情况啊。不可能接受他是弥赛亚，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不符合百姓们对弥赛亚的定义啊，没办法接受。其实耶稣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难怪他在第十一章十六节十七节有这么说，他说我该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呢？这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向同伴们呼喊说，我为你们吹笛，你们怎么样？我们说唱哀歌，你们怎么样？哎，这个没有反应啊，有点像早上那样，没太大的反应。换句话说，这些的领袖们，宗教领袖们，对神的话，对天国的福音，对耶稣所要讲的这个信息啊，不屑一顾。对耶稣说关于天堂的事情、永生的事情、对着罪得到赦免的事情、得拯救之道，完全是没有兴趣的。有点像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到海边哈，人家把救生圈抛给他，说我不要，我不需要。哎呦，太骄傲了。说实在，今天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哈。耶稣你谁啊？我没有必要听你的。那我们又怎么样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啊，我们是不是个很喜欢听到的人呢？也不见得。我举一两个例子哈，坦白的说，很多的人，甚至于说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听到呢，我们常犯的一些毛病，比如说我们选择性的听啊，那一些我们认为是合理的，那一些我们觉得是好听的，那一些是符合我们的这个先入为主概念的，我们就接受就听。那一些不好听的，那一些不方便听的，那一些对我听起来好像很伤痛的哈，伤害到我内心的，我就抗拒它。选择性 ，we are selective listeners， 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啊。那还有些时候呢，我们来听到的时候，我们是替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邻居来听的，我们自己不听。哎呀，今天这个某某人讲到，如果我的邻居来、我的太太来、我丈夫来，该多好啊！他们正该听这样的道啊。还有一些人先入为主，听到之后心里面做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四经的分析啊，但是先入为主的一些概念，错误的概念啊，哎呀，就变成是一个听道专家、频道专家，而不是个顺服主的一个人。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啊，刚刚搬到一个新的 suburb， 新的一个住宅区，喜欢跟丈夫嘛一起的早上坐在窗口的旁边哈，然后喝茶哈，那就注意到邻居哈，那个姐妹洗衣服，洗了就晒吧哈，就晾衣服，就发现她衣服里面，哎呦，脏得很哈。然后这个做太太就说，老公啊，你看她实在不会洗衣服，也许她用错了洗衣粉吧，她太不行了啊，一天两天三天都是如此。那么有一天这太太还是说，你看还是不行，哎呀，这个姐妹我怎么办呢？又不好意思跟她说哈，她真的不会洗衣服哈。后来经过两个三个星期之后，有一天早上，这个姐妹照样跟丈夫坐下来喝茶，哎，眼前一亮，清洁了啊，这个姊妹哈，终于晓得怎么样洗衣服了，哎呦，很高兴哈。哎呀，那丈夫很不好意思说，太太啊，对不起啊，其实是这样子哈啊，我早上呢起早了一点点，我就把我们家的窗口擦亮了。先入为主，以为是别人的问题，其实是我们的问题。那就算你听懂了又怎么样？你听懂了，你明白了，你真的听神的道了，这不等于说下一章你就能够结出果子来。这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既然听明白了，但是却是没有果子出来呢？啊，今天呢，我们的主要向我们说话了。我们来看看一下哈，我们再看看下一章，我们看看一下这个今天的经文哈。其实耶稣呢，今天就用了一个当时候每一个人都懂得的这个道理，来传递一个很重要天国的道理。就是撒种的比喻嘛哈，每个人都知道，当时都是农业社会哈，谁不晓得撒种呢，对吗？有不晓得在座的有没有撒过种的，请你举手一下哈，耕过田撒过种的，还有小部分的人。好好的，那我们用 下一章我们再来看看用起因的方式把神的道再次的宣读来宣告很重要神的话。我起大家印好不好？第一节，就在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面出来，坐在海边来。他用比喻对他们讲了许多的话，他说有一个撒种人出去撒种，有的落在土浅的石头上面，因为土不深嘛，很快就长出苗来。有的落在荆棘里边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下一章，凡听见天国的道而不明白的，那二者来了就把撒在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荆棘里边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在世上有忧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接不住果实。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刚才讲的是很常有的事情哈。撒种有几种方式，基本上两种，一种就是基本上我称为是天理散花式的，抓了一把种子就咻，对吧，就这么撒了啊。那当然风吹的时候呢，大部分它会落在那个 田地里边，但是也有一些会落在那个的行人道上面哈，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一个情况。第二种的撒种法呢可能少见哈，就是也，但是对我们说是少见，但对当时来说也不是一个少见的一种的撒种的方式，或者是比较聪明的方式，也有人说是比较懒惰的方式，就是把种子呢放在一个大袋子里边，麻包袋里边哈，然后背在履子的背后面，戳几个小洞，然后主人就牵着履子走的时候，这个种子从这洞里面就露出来，就这样子哈。哎，这是一种的方法啊，也是不错的方式哈。那接下来耶稣介绍四种的泥土，那第一种的泥土叫做路旁的泥土哈，路旁的泥土你可以想象得到哈，是没有什么植物生物可以生长的，为什么呢？太干，哎，没有泥土啊，基本上是很硬的，没有水分，根本没办法生长的哈，非常不理想的一种的泥土的土质。第二种的泥土呢叫做在石头上的浅土哈，这个在巴勒斯坦地方常见，就是说一般的泥土呢，这个所谓的泥皮哈，是非常的浅的哈，下面都是磐石，都是磐石，像你们所看到这样，那么如果有下雨的话，有水哈，水分的话，那个植物就能够很正常的生长。可是，一遇上了太阳猛烈照射的时候，很快就枯干了，啊，是这种情况。所以耶稣讲的时候，他完全有他背景的。第三种泥土就是，经济生长中的泥土。其实这泥土是不错的哈，经济能够成长在当中。可是问题在这里，你要跟经济来竞争哈。我就想到家里边的一个蒲公英哈。蒲公英虽然不叫做荆棘，不过呢，蒲公英的这生命力是非常的强的，对吗？哈，你试试看，如果你拔的时候，你就把上面拔断了哈，下面的根还在那一边呢。但我看两天之后，它又长起来了。啊，我发现了，我永远打败仗哈，在我的花园，永远都是打败仗的一个。啊，荆棘是如此哈，很快又长出来哈，然后把任何东西都挤住了。然后第四种泥土叫做好土，耶稣说。我不晓得这是葱呢还是韭菜哈，或者小麦草，你看得出来吗？啊，野草也许是的，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这是好土。为什么呢？泥土黑吧啊，然后水分充足，我相信很多的蚯蚓，对不对，在当中哈，非常好的泥土哈，非常好的泥土，对种植任何东西都行哈，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看下一章，我要帮助大家来做自我的剖析，看我们内心的状态是怎么回事哈。我想问几个问题，帮助大家理解。第一，或者是给你们一些现象的形容。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但是你的生命始终是没办法很健康的成长起来，比如说，你既没有 圣灵充满的果子，圣灵充满果子是什么？仁爱、忍耐、和平、喜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也没有福音的果子，啊，你不敢向人家传福音，你不晓得怎么传福音，也不愿意传福音，啊，也没有带人信主，啊，没有福音的果子，也没有圣灵的果子。好，这是一种现象。第二，你经常陷入试探里面，不光是陷入试探，就好像进入了四世纪那一种的状态，那种恶性循环里面，犯罪又认罪，又犯罪又认罪，又犯罪又认罪，哈，永远走不出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恶性的循环里面。又或者你经常情绪波动很厉害，我讲负面的情绪，啊，波动很厉害，你这样心中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你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愁烦等等。那我今天可以告诉大家，首先你并不孤单，有好先是如此的。第二，耶稣还是爱你的， OK， 耶稣还是爱你的。但是第三，你不健康，你的灵性不健康，你很痛苦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求主的灵今天早上来向我们说话，究竟怎么样处理我们这个内在的这种的问题呢？我想大家都很想办法解决，对不对？好，我们来思考，我们看一下，思考一下神怎么样向我们说话啊。我们先看第一种的泥土，第一种泥土叫做内心像土路旁的泥土。圣经在13:19嘛，他说，凡听见天国的道而不明白的人，那二者来了，把撒在心里边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请你注意，马太、马可、路加这对观福音里面呢，提到这个恶者哈。这马太是用恶者，但是呢，马可是用撒旦哦，路加是用魔鬼，总之是魔鬼、撒旦、恶者，对吧？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基本上就是抢夺神的道，跟我们来夺神的道的哈。有三种的现象：第一，这个人能够听得见神的道，换句话说，他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神的道。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就在听不明白。听是听见了，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听不明白呢？因为神的话根本没办法进入他内心里面，或者进入他内心里面根本没办法扎根啊，这是问题了。所以难怪圣经说撒旦呢就乘虚而入，将神的道给夺去了。我请大家注意这一点哈，这道已经进入我们的内心里面了。但为什么撒旦可以轻而易举的，好像进入无人之地，然后把神的道从我们心里面，记得不是心外面，是在心里面，把神的道给抢夺了呢？很明显的弟兄姊妹，这样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信徒啊，他的心是有破洞的。英文说是 compromised， your heart has been compromised。所以呢，撒旦可以进入无人之地，把神的道抢夺了。你防卫系统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根本没有防卫系统，可以这么说哈。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心是那么容易让撒旦来控制，可以把神的道那么重要的信息可以从我们心里面夺去呢？因为我们心里面有破口。我们看下一章，我想问大家，请问你的心是铁皮盖的吗？铁是心肠，神的道就算进入里边也没有办法萌芽扎根的。您的心是这样子的吗，弟兄姊妹？如果是的话，请你听清楚接下来要讲的话，非常非常重要啊！连道都没办法在你心里面扎根，很大的毛病，很大的问题。下一章，为什么呢？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是罪使我们心里面刚硬，这是一个罪恶的文化在我们内心里面。你可能不喜欢我这么说，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提醒我自己，我们常常受很多罪恶的文化的影响，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我们整个生命。我先不谈这个罪的文化，我先谈一个正面的东西哈，就是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的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有一个早上，一个下午，我讲完道之后，我就到停车场去取车哈。远处一看，我的车的尾端已经被刮花了。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心里面有一点点的埋怨哈。他说：“怎么搞的？怎么开车的？对吗？” 可是当我走前去看的时候，在我的车的挡风镜啊，跟这个潲水的它加了两张的小纸张，这个就是原装的啊，上面写的这个一个弟兄的名字，还有他的手提号码。然后他说 I'm very sorry I scraped against your car I misjudged the distance and was in a rush Please call me so we can discuss how to fix it Sorry again、啊、对不起他说我判断错误的距离、啊、结果把你车给刮花了、啊啊、请你跟我联系看看我们怎么样来处理你的车的问题很对不起很对不起、啊一写就写了两张、啊、加在车的挡风镜那一边我当时我那心中那个一点点的怨气、啊、突然间消失了无影无踪我说哎呦然后我就花了四天的时间在琢磨在思考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处理怎么回应、啊、后来第四天星期四的时候我就发一封简讯、啊、text message 给他我说某某弟兄首先我非常赞赏你的坦诚跟你的真诚你想想看哈这个弟兄撞了我车之后他可以溜之大吉对不对他可以就逃走了那我也没办法那也没有摄像头也不知道是谁对不对你也不知道他就是溜走了那又怎么样呢但是这个弟兄之所以愿意这么做一写就写了两张花时间付代价的做这样的功课放在我的车的挡风镜上面说明一件事情他是很坦诚的一个人他是很愿意解决问题的一个人所以我赞赏他然后我告诉他说弟兄我不会向你说赔的因为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远远超过这些东西尽管我车受伤了啊，可能要花几百块钱去修理，但是我不愿意向你说赔。我要肯定他，我要鼓励他，因为在我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哈。我也跟我家人分享，我希望这个年轻人，相信是年轻人，可以继续的坦诚的为主做见证。这年轻人可以继续的发挥这个基督的生命那个价值观哈。而我在这里学习靠主的恩典要制造一种新的文化基督的文化天国的文化你知道吗一个微笑就可以带整个教堂的人都微笑起来我当然可以说赔我有理由说赔对不对那说赔很简单保险公司赔就行了如果他没有保险公司的话他要赔钱就是了可是我不愿意这么做原因宁愿亏损为了要达到天国的价值能够发挥作用多走一里路把右脸给人家打为了主的荣耀的缘故我们选择亏损为了使神的国度更加的美好神的真理应许在地上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天国文化你愿意吗要付代价的哦但是我觉得是很值得的这个叫做良善的天国的文化你看看一下这个是罪恶的文化罪恶的文化要求什么东西罪恶的文化占据我们内心包括邪欲邪情私欲骄傲虚假苦毒对上帝缺少信心等等这些的邪恶的文化 evil culture 占据我们的内心到一个地步连神的道就内心里面都没办法扎根难怪我们听得到但是不明白听得到不能够行道听得到不能够结果子因为在我们内心里面有太多的肮脏污秽的东西占据我们的内心里面以至于使得道根本没办法扎根在我们内心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早上你坐在这里思考一下请你做自我剖析你内心的状况看看在我们内心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是邪恶的是跟圣经真理是相违背的今天你在离开教堂之前请你来到神面前说主对不起原谅我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做出一些重大的改变你愿不愿意呢 没有人来听到，生命不被翻转。如果你生命不被翻转，听得到，那表示说你很骄傲，神的道不能进入内心里面，或者你是来敷衍了事。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主这时候与我们同在的时刻，求主向我们说话。难怪那个恶者，因为我们心刚硬嘛，因为心里面有罪恶的文化占据了嘛，撒旦就很容易将神的道从我们心里面就把它夺走了。下一章，这诗篇139篇提醒我们，我们心要被主来更新，我们要求主来鉴察我们的内心，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我不晓得是苏左阳写的这首歌哈，我愿意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也跟我一起来唱啊。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事，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心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回到神的面前认罪，主还是爱我们的。尽管我们内心里面有罪恶的文化在当中，我可以告诉你，神还是爱，就是为了爱我们，他牺牲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救我们。在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请你更新我的内心，从今天开始，不是明天，不是下一刻，不是等我忙完了之后，而是现在这个时候。第二种的石头，第二种的泥土，下一章，内心像石头地上的前土。耶稣说，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立刻欢喜领受了，只因为心里面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一旦为道受患难或逼迫，就立刻跌倒。我想上一次跟大家讲的关于我们基督徒面对多少的困难挑战是吗？在后这个时代里边，我们跟我们的后代面对很大的挑战。那这样的信徒如果心里面没有预备好的话，当你为主而受难的时候，你会马上否认耶稣基督，好像彼得那样。那这里也有三种情况出现。第一，这个人能够听见神的道，有机会听见神的道，而且比刚才更好的，就是他立刻做出反应，积极的反应，说明他明白了，他做出反应。可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他经不起考验的，没有根了哈。平常呢，一帆风顺的日子里边，感谢主、赞美主是经常有的事情，对吧？但是，一面对挑战、困难的时候，就开始埋怨上帝：“上帝啊，你在哪里？当我最需要你的时候，开始埋怨，为什么是我？”啊，很容易就跌倒了。没有根，土很浅，下面都是磐石，这是我们的问题哈。我很喜欢这个，有没有从北京来的弟兄姊妹？好啊啊，袁弟兄啊，请你告诉我，那 NIAN 念怎么讲啊？near，OK 好，就这个对吧？就枯干的意思哈。请问你的灵性 near 了没有啊？这是大挑战哈。我可以形容下一章，帮助我们理解，像这样的信仰啊，一下子很兴奋哈，到高峰到极点，然后马上就往下跌，叫做烟花式的信仰。你知道烟花吗？点着了，咻，可嘣，一、二、三、四、五，你看不见了。五秒钟完全没有，归于乌有。有些时候我们信徒的生命是这样子的，所以 有感动没有行动，有激情没有计划，有热忱没有方向，三分钟热度的信徒。请问你今天坐在这里，思考一下，做自我剖析分析一下，您的生命是这样子的吗？如果是的话，我告诉你，主还是爱你的，但是你必须要重新再来过。 再往下看下一章。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什么呢？我们的内心的土壤需要改良。哎，我就问了班里的一些人哈，我们的泥土很多都是下面是那白色的泥土哈，水都不能渗透那种 clay 啊 ，white clay， 要怎么处理？哦，他说没关系，我们用那种的一种的化学吧，就把这个很黏的泥土哈，把它化解了啊，然后重新啊，这个调养啊，帮助啊，使到它成为一个比较肥沃的泥土，是可以处理得到的哈。同样的，我们内心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做到的。我想下一章你看得多了哈，我经常讲了，因为这一章很重要，就代表我们生命的全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要回答，就是请问基督今天在你内心里面掌管你吗？基督做王吗？管理你教会生活，同时管理学业、事业、休闲活动、婚姻家庭吗？管理教会生活看起来好像比较容易的，但是请问你的学业、事业、休闲活动、婚姻家庭呢？有没有常常为着说啊，我的孩子要面对 VC， 哎，有没有 VC 的父母亲在这里举手一下？请问一下，我就把你推到一个角落问你哈，请问你有没有为你的孩子祷告？包括将来要选的大学。哎，不好意思哦，这个好，我要告诉大家，连孩子学什么东西，将来是什么样的专业，你都要祷告给神知道，听神的吩咐哈，不一定他就适合做 engineer、做医生、做 lawyer 的，他也许是，他可能更好的在学校里做老师，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说不定。所以在神面前祷告，甚至他可能要做传道人、做宣教士啊，在神面前祈求。休闲活动也是一样，婚姻家庭也是如此啊。不要老是考虑高富美哈，还有什么？不高富美这个，白富美高什么？高富帅，那些都是外在暂时的东西啊，更重要还是内在的东西，对不对？有些我挑战我的同学学生哈，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那么多姐妹找不到对象？都很热心爱主的，因为很多弟兄啊，只是很世俗的概念去找一个太太，没有考虑到就在你旁边那一个可能就是上帝给你最好的一个选择。同样的，姐妹也是一样，白富美高什么富帅 OK， 或许应该加多一个哈，圣经的选择。今天你或许有两把刷子，做事很利落哈，干净利落，非常好，很棒，很成功。但是你知道吗？有很多人不光是两把刷子，两种的生活方式。难怪有很多弟兄姊妹哈，经常是抱着很内疚的心来到礼拜堂敬拜上帝。为什么呢？两种生活方式，周一到周六的是一种，然后礼拜天是另外一种。你问他为什么，他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你没有想到，弟兄姊妹，圣经怎么跟我们说的？他说：“你们要在那个地方做光和盐呐。”我们怎么可以接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呢？这绝对不是基督徒应该说的话。我们要改变，我知道不容易，我们要付代价的。这好像刚才，如果我跟任何人一样，我就打个电话说：“请你把保险公司的电话给我啊，马上给我把车给修理好了。”你怎么这样开车啊？你怎么搞的啊？我可以这么做，但是我没有，我选择不要。我说不容易，我过去在还没有读神学之前，我也是在航空业、在银行界里面服务的人，我知道外面是怎么要求，做些什么事情。但是神呼召我们，希望我们做光和盐，我们就勇敢靠主给我们的力量、智慧去做。不然的话，所以难怪很多弟兄姊妹很内疚，回到这个教会里边。可是问题就来了。内疚归内疚，但是当内疚久了之后变成怎么样？你就麻木了。那麻木的话，你说哦，反正是如此啊，星期到星期六用世俗的方式来处理任何事情。 那礼拜天就很圣洁很 holy 的来敬拜主，你就变成麻木了。不行，今天就来到神面前说 no way， 作为光和盐，作为基督的门徒，你不能这么做。天国文化要从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神还是爱你的，但是神要你做出更新，勇敢踏出一步，你就经历到前所未有的心中的平安，跟主要你同在的那个喜乐。下来一章，结满果子，这是主要我们看要我们的一种的生命啊。好，第三种的泥土，内心像荆棘生长的泥土。马太十三章二十二节，撒在荆棘里边的，就人听得到，后来在有世上的忧虑啊、钱财迷惑，把道挤住了，结出果实来。哎，也有三种的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听见的道，而且接受的道很棒哈，听接受，可是问题在哪里呢？结不出果实来。你有看过公的这个木瓜吗？公的木瓜树看过吗？也很会开花啊，对吧？但是呢，开完花之后怎么样呢？永远没有果子出来。哎，我们的生命好像是这样子啊。结不出果实来，为什么呢？因为胜不过世上的忧虑和钱财的迷惑，忧虑和钱财就捆绑了他，不能自拔哈。我用什么来形容呢？我用两幅画帮助大家理解啊。下一个，啊，这绝对不是豆芽哈，这是我们的从一个南非的一个三岁的孩童里边的小肠里面所这个怎么讲呢？切片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小肠一节的小肠里面那么多的这个什么虫啊，寄生虫在里边。我问过一些的医生呢，他说寄生虫对我们身体什么害处？他说基本上把身体的营养分都给吸掉了，而且堵住了你的营养，小肠本来是要吸收营养分的嘛，对吗？功能就消失掉了。你看，我们听得到明白了，为什么不能够结果子呢？只听楼梯响呢？因为被忧虑跟钱财挤住了。圣经说忧虑跟钱财就好像是寄生虫那样，又好像我家的花园那样。请你看下一个，不好意思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哎，这个不是太光彩的一幕哈，我们的花园最近不是一直下雨嘛，也没有时间去整理哈，啊，本来是光鲜亮丽的、非常漂亮的花园，曾经拿过奖的花园，今天变成这样子啊，啊，真的不敢看哈，惨不忍睹，都被杂草这个盖住了，没办法哈，你看忧虑跟钱财带来这么大的破坏。我们现在该考虑忧虑这回事情。下一章哈，各位啊，如果你经常是忧虑的，请你举手一下好吗？真的吗？你没有曾不曾忧虑过吗？真的啊，那太棒了，谢谢啊。啊，一时的忧虑很平常哈，对吧？但是经常忧虑就是大问题了哈。来思考一下，忧虑从哪里来？这很重要。首先，忧虑是因为我们对上帝不信任。一旦对上帝不信任的话，我们做事情就没有智慧。敬畏耶和华是什么的开端呢？对呀，你做任何决定、做任何的事情都没有智慧，因为你没有敬畏他。忧虑带来的你很多的烦恼。第二，忧虑是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对圣经不信任了。神的话那么重要，神的应许那么宝贝，但是你不相信他。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什么？还有路上的什么？如果你没有灯和光的话，在夜间你怎么行走呢？啊，你不要告诉我有手机哈。总之没灯没光，你就很容易行差踏错哈，一不小心就跌落窟窿里边哈，你就受伤了，就不行了啊。所以难怪你经常在黑暗里边摸索哈，因为你对圣经不信任，所以你感到很忧虑，没有神的话。第三，忧虑从哪里来？因为你被环境控制，你不能胜过环境，是非常被动的。结果忧虑就占据内心里面，你看这个是个相互的影响啊，忧虑带来这些也带来了忧虑，你看到没有？这是个恶性的循环，是下下之策。各位，如果你还在忧虑的话， 你是不是对神的应许感到不信任？如果是的话，你这是得罪上帝。你今天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处理这件事情。别以为忧虑是很平常的事情，一时的忧虑可以理解，经常的忧虑是对神的很大的不敬。谈谈财富，下一个。有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圣经提醒我们，连正当的财富也会来迷惑我们的。正正当当的啊，这财富也会迷惑我们的啊，要小心。因为首先带来骄傲，有一些人有钱财就很骄傲很高傲，对吗？你看过这些人吗？经常看到。甚至呢，很多时候很多人呢、啊、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的把安全感建立在哪里呢？我们的银行户口里边，我们财富里边，我们投资房里边，我们的那个股票里边，对吧？所以股票的行情这样子呢，你的心情也是如此啊。哎，那个银行的户口少一个零，你心情里面就跌了万丈下去了。我们受这些影响啊，为什么？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都建立在基础上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基础上面。求主帮助我们，钱财是好的，可是不善于妥当的处理的话，就成为我们的拦阻。第三，麻木怜悯的内心。人家说越有钱人越敢奉献，越敢帮助别人，也许是对的，但也不一定。有些时候你发现越有钱越富裕的人啊，越吝啬，对不对？还有分散人对神的忠心，这个是最大的要命的之处。马门跟上帝，你要选择哪一个？不是说钱不重要，而是说你只能够忠于一个啊，钱财是要被上帝来使用的。第五，你甚至喜欢比较，你喜欢比较，比较就带来很多的这所谓的妒忌啊，还有不知足啊，贪恋等等啊。你想想看，你为什么买？你为什么要买新车、买新手机、买新房子、买什么？还有什么新的？啊？最快最好，什么？最先进，所有东西你都愿意要呢？我买车买房买这个买那个都是好的，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是为了比较而买，对吗？因为妒忌，因为贪恋，因为不知足而买的话，这就大问题了。所以你看，正当的财富也会迷惑我们，难怪使得道一进到内心里边，马上就消失无影无踪，结不出果子来。因为你的烦恼跟你的钱财挤住了，是你没有办法把神的道活出来，这是问题。后来为了写这篇道呢，我那一天一个下午花了三个小时把花园的杂草完全除掉啊，真的是花了一个下午把这个野草全部给拔除掉。后来就你看下一张就恢复的原状，你看你本来应该这样的漂亮的花园啊，再回到刚才那一张，第一张我们 before and after， 再上去两张看一下，你看这个就是之前，那之后呢？呀，完全是不同的一个情况，天渊之别。我想问大家在座的弟兄姊妹，请问你内心里面的花园是不是很多杂草丛生的？是不是需要去清理的时候 ？Springtime 要来了，冬天就秋啊、这个春天就到了，是不是？要来一个 spring cleaning 哈，你的内心的花园，不要再这样下去，这绝对不是丰盛的生命，这就不是上帝要我们的过的一个生活方式哈。我们再来看看一些钱财的问题，如何看待财富呢？首先，财富本身是中立的哈，必须这么说，只要是正当的，都是中立的东西，而且你不能够这么说哈，财富是中立，是属于上帝的。我们不是老板，我们是上帝的 CEO 啊，或者 CFO if you want 来管理他所给我们的财富。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弟兄姊妹，你信了主之后，你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一切都是从上帝来的。我告诉你，如果神没有给你智慧，没有给你体力，没有给你健康，你什么都不是。现在你把这个财富交在你手中，你就按照神的心意好好的用啊。 约翰卫斯理 有三个原则，用钱方面，他说 ear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 好好正当的赚钱或者攒钱，你们说哈。第二，好好的储蓄。第三，好好的奉献。三件事情，他意思是说你要做 budget， 要做这个预算案，多少钱全部都是属上帝，但是有多少 percent 是要给上帝的，有多少 percent 是要给上帝但是要帮助家里人需要的，有多少 percent 是要给上帝但是好好储蓄起来，还有多少 percent 是给上帝但是呢要帮助我们周间穷困的人的。这是约翰卫士做的事情，好好的计划一下。这样的人呢，你随时都有足够金钱奉献给上帝，奉献给家里，奉献给自己的需要，同时奉献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个叫做一个有智慧的一个 CEO， 一个有智慧的 CFO， Chief Financial 这个 Officer， 好好善用管理神的钱财。请问今天你是这样看待吗？我发现了教会不缺钱，教会是缺少弟兄姊妹对钱财的认识的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管家。好，下来一章，再提醒我们一下，基督在我们生命的中心吗？非常非常重要。好，最后一种，第四种，内心的泥土。十三章二十三节，撒在好土里边的，就是人听得到，明白了，后来结了果实，有一百倍的，六十倍的，三十倍的。同样的，有三种情况，这个人听得到，明白了。但是呢，这回完全不一样，他能够结果子了。听、明、结果，非常棒啊！我也在学习哈，我在学习做一个结果子的人啊。我举两三个例子帮助大家理解。有一次我讲完道之后，照常跟弟兄姊妹交往谈话哈。那么有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一个朋友，就问我一些神学的问题。完了之后，因为已经讲了两次道了，很疲累了，而且晚上五点半还有那么一场的这个周年的庆典教会的哈，我必须得参加，所以就是我开车就走了。没想到我开刚开差不多三四秒钟的时候，突然间心里面很强烈很强烈的圣灵的感动和引导在当中，我很明显知道是出自上帝的。他说：“廖一强，请你马上回来，把福音告诉给那个朋友。”很强烈到一个地步，我几乎不能开车，强烈到一个地步，我心里面心跳加速，强烈到一个地步，我没办法再做任何事情，我就要把车退回来。然后呢，拿了圣经马上往礼拜堂冲。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怕那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走了。还好他在那边，我碰到他说，马上说，哎，某某某某朋友，我现在呢要跟你讲福音。哎，他想不到，他也很欣然的接受，很欣然的接受。所以我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就把福音从头到末哈讲过一遍，要求他认罪悔改，要求他离开他的罪恶，离开他的偶像，离开这个东西，要然后带他一起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他欣然接受，满脸都是眼泪。哎呀，我的天啊，你想想看，当时如果想，哎呦，我已经讲了两堂道了，非常疲累，而且五点半还有那一场聚会哈、啊。那主耶稣啊，你就饶了我吧，你没事吗？然后我就不去理会他的话。你想想看，这个朋友，他有机会听到福音吗？我不知道。但是当时圣灵强烈到一个地步，我开车的能力都没有，我马上退回去，马上做了这样的决定，马上就看到神的带领在当中。你敏锐神的带领在你生命当中吗？你说要结果子的话，这是福音的果子。思考一下，如果你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你自然而然就有这种圣灵感动在你心里边。经常几个星期我们到街头布道，在 Box Hill 哈，在 Box Hill 街头布道，我跟师母两个，哎，你知道哈，我是个很内向的人，我老实说，除非有必要，我不会跟陌生人多讲两句话哈、啊，很内向就是了。那一天我也是， 要更加向陌生传福音的话，也有挑战的。对我来讲，我传道人、神学的老师啊，但是我学习顺服。同学们在表演的时候，看到一个姐妹很专心的听，那我就心里面就说：“哎，我要跟她谈福音啊！”我就顺木良，我们就去找她。她从上海来的一个姊妹哈、啊，没想到，当我们跟她谈的时候，她很兴奋地告诉我：“哎呦，谢谢你！”因为她说她的朋友一直想要叫她去礼拜堂啊，去听道啊，去认识耶稣基督啊。可是她说不晓得怎么办，去哪里好呢？不知道。刚好经过那里，看到我们在那边传福音，他很有兴趣的看同学们的表演，然后我就跟他说：“好不好，我跟你谈福音呢？”他说：“好好好好。”然后我们就在你知道 box show 哈，车水马龙，对吧？是吗？啊，又在那个旁边的那个 restaurant 的那个旁边旁门那一边进进出出很多的人哈。我告诉你，需要点勇气哦，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人都有面子问题，明白是吗？要在大庭广众带领一个人祷告。有些时候会有点困难的，但是我们不管了哈，这个圣灵的感动，我们就去做，我们就刚才传福音，讲完的时候照样的把福音讲过一遍，挑战他放弃偶像，挑战他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主，后来他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主，跟我们一起开声祷告，完了之后这还没有解决呢，他说：“你也可不可以跟我的儿子讲福音？他正在莫纳什大学里面读他的硕士，然后就把他电话给我们。”福音的果子，圣灵引导，我们就这么做了。当然，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面对很多挑战困难。比如说，在谈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在那边，我就跟他谈了福音，谈了一半，差不多要祷告接受主的时候，突然间电话响了。他说：“对不起啊。”他说：“对不起啊，我的朋友在等我，我得走了啊。”很常面对这种情况。我知道这不是偶然的事情，是属灵的真正的当中。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尝试去做，你不要怕，弟兄姊妹不要怕，勇敢的为主来做见证，因为是圣灵在当中的工作。一个人信不信主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就对了。今天谈的是果子，对不对？结果子嘛，听道行道结果子。不晓得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盆栽哈，这太漂亮了哈，你发现吗？太漂亮了。主要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哈。最后我们看最后一个，记得两件事情：第一，我们活着的目的是要荣耀我们的主 ，Amen， Amen。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我们的主，因此让我们心中成为好土，求主来更新我们的内心，铲除杂草。让神的道能够随意的进入我们内心里面，并且扎根，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要帮助我们理解的很重要的真理。我们低头在神的面前。你来到神的面前，请你思考一下，您的内心的泥土是肥沃的吗？是好土吗？你是不是心里面刚硬，因为有罪恶在你内心里面，很多的东西在里面把你的心脏都占据了，以至于神道没办法在里面扎根呢？如果是的话，你今天必须得回到主的面前，你还没有走之前来到主的跟前，求主饶恕你，神还是爱你的，但是你必须要认罪悔改，重新再来过。如果你的内心里边像是荆棘里边的泥土那样，被钱财被忧虑所挤住了，不能结果子的话，你也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完全放手，相信主的带领在生命当中，不要被忧虑钱财挤住了。忧虑使你看不见神的心意，忧虑使你不明白神的道，忧虑一点好处都没有。神的道，神的真理是一切，你可以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你不需要忧虑。钱财是属于上帝的，你放心，做一个有智慧的管理钱财的人。 不要让它挤住了你的成长的机会。你是一个五分钟阅读的信徒吗？你的内心的泥土需要调整，能不能让基督在心里面做主呢？主要的是我们不光是听到也能够行道，结出果子来的人，圣灵充满，结出圣灵果子，并且有勇气结出福音的果子。不要浪费这个人生，主要的是你丰盛的生命，结果子的生命。你是可以的，因为主能够在你生命当中进行改变的工作。请你回应上帝，你不能够像你刚才进来礼拜堂那样，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你今天听了神的道，神的灵在你内心里边，你一定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请你改变我，请你塑造我。主还是爱你的，但是主要你改变，而改变的力量也不是你来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你就求他给你这个力量就是了。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的道是清楚的，赦免我们过去没有把内心的泥土的土壤给处理好，我们随意的让撒旦乘虚而入，将神的道从内心里面夺取。我们经常被忧虑钱财挤住，以致我们没办法结果子。我们的内心的情况是那么的脆弱，以至于面对挑战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主，今天我们愿意来到阿爸父神的面前，除了向你认罪之外，我们求你给我们力量，圣灵充满我们，再一次充满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并且立定心志，愿意的为你做见证，使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主，我们需要你，感谢你，主，谢谢你的赦免，我们愿意重新再来。在心智上我们已经定了，但求你陪着我们一起走。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弟兄姊妹，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让主作王在我们内心里面，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大家加油。
感谢神仆人带给我们这样的信息，愿主帮助我们不断的改良我们心里的内心的土壤，让神的道进入我们的心，并能结出丰硕的果实。